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7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有正念才有正行，才有正的环境。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在邪恶的劳教所同样都喊法轮大法好，有的同修不久就被释放，有的却被迫害得更严重。同样是绝食，有的同修就能正念闯出，有的却惨遭多次灌食，甚至被迫害得离开了人世。在病魔的迫害下，同样不去医院，有的同修就能迅速恢复，有的却越来越重，行为相同，结果却大不相同。于是有同修就陷入了迷惘之中。本地有个同修被非法劳教回来后一直不很精进，曾经对人抱怨地说，在看守所里被恶警打得很重，我喊师父了可是没用。也有同修在病魔迫害下在痛苦中委屈地掉泪，我承受的不少了呀，怎么师父也不管管我呀。大法不变不破，对每个生命都是一样的，复杂的表面现象不过是欺骗眼睛的一层浮尘，拂去这层灰尘，我们就会发现问题的根本所在，那就是心性。外在的行为只是给人看的，而那颗心的转变才是实实在在的。行为上的改变非常容易也非常简单，而心的改变才是最难的也是最重要的。修炼不是大帮轰，不是比着葫芦画瓢学一学样子就可以的。师父一再强调，你得真正实修你那颗心才行，真正修炼的目的是修那颗心，见转法轮。虽然我们都知道要向内找，可是在遇到问题时，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在注重改变行为呢？甚至还想改变周围人的行为，要求别人怎样做，要求别人不能干扰自己修炼，而忽视了修炼的根本，忽视了提高自己那颗心。尤其是被迫害中的同修，因为急于解体邪恶结束迫害，更容易产生一种寻找特效药的想法，更容易把注意力放到改变行为上。在和同修切磋时提出的问题往往是我该怎么做，而不是我该怎么修。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你看到谁没有正行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他正念不足，因为思想是指导人行动的嘛。你正念足的时候，你行为肯定是端正的，说正念不足呢，行为就不是端正的。行为上的改变是必须的，但是首先是心性的提高，心性不提高而去强为，那是人在做不是神在做，就没有威力，效果也就不会好。而要想提高心性，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只能是静下心来，多学法，向内找。作为修炼的人没有榜样，每个人所走的路都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不同，各种执着心的大小不同，生命的特点不同，在常人中的工作不同，家庭环境不同等等因素，决定了每个人修炼的路不同，去执着心的状态不同，过关的大小不同，所以在表现上是很难找到别人给铺好的路，更不可能搭上便车。如果真有铺好的路与顺风车的话，那也绝不是修炼了。在磨难面前如何做都得自己去悟，每次的提高就是自己证悟的果位在升华。见精进要旨二路。修炼人的正行是心性提高后的自然体现，而不是学习模仿别人的做法。所以在和磨难中的同修切磋时，我们更重要的是提醒同修多学法，多向内找，加强正念，让同修尽快地从法理上提高上来。如果只在行为上强调该如何做，同修往往会感觉和自己的实际情况不相符，感到不能做，即使照着做了，也只是人的一面在强为， 甚至会产生不好的结果。比如某同修在病魔迫害的很严重的情况下，还坚持出去发资料讲真相，但是他那颗心没提高，根本的执着没放。就像师父说的，我今天做得好一点应该好一点啊，我明天做得更好一点应该更好一点呀，他老是放不下这件事情，看上去还好像是在放，你看我在做好，你在做好，你是在为他而做好，你并不是为了真正的大法弟子而应该去做的那样做的。见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像这样的同修，他的身体能很快就好吗？带着人心做大法的事本身就是空子，邪恶就会趁虚而入，从而使事情变得更复杂。在正法修炼中，由于我们长期处在邪恶的环境中，一直在强调否定迫害的重要性，所以很容易形成向外找的思想错位。其实我们都知道，正法修炼也是修自己那颗心，而不是修别人，正的是自己，慈悲的是众生。一切干扰的形成，都是一些有不好思想的常人被邪恶控制，才能表现在我们这个空间的。但是他们人的一面并不明白，如果我们在干扰面前急于想推开阻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外在行为上就会表现激烈，和常人发生矛盾冲突，这本身就是人情争斗心、怕心、怨恨心等人心的混合表现。基点是执着于自己要干的事，是为了证实自己，而不是为了清除邪恶救度众生，不是为了证实法。只有当我们多学法，向内找，修去执着，多发正念，把邪恶清除干净后，再平和慈悲地向被利用的人讲清真相，才能救了这个人，从而彻底结束干扰和迫害。这个过程可以是片刻之间，也可能是一天、一个星期，或者时间更长，关键看心性提高的快与慢，正念出来的早与晚。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诚信与坚信》。读了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大会文章，深有感触，比较中看到了自己的不少人心与差距，同时也找到了一些解决办法。同修们的心得体会有好多共同点，诸如信师信法、以法为师、坚定的维护法、没有怕心，或意识到之后能很快去掉怕心，从而真正的放下生死之念，正念十足，及时抓住与清除不正的一丝一念，遇事向内找，立即以法来归正自己，以正法需要为天职，出色的做好三件事等等。这其中最根本的一条，也是大家尤其是我本人必须向同修学习的，是信师信法这一条。这是大法修炼者的本性，即首先必须具备的修炼人的根本素质。只有具备这一素质，才能不折不扣地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才能孜孜不倦地用心学法，心性境界不断地升华，才能正念十足，才能找准执着，并能及时忍痛割舍，才能处理好修炼过程中所遇到的一切事情，最后走向真正的大圆满。然而从我地区同修的状态来看，一些同修在信师信法的程度上还存在不同的差距，诸如不信神只为见体，认为信神也只是一种信仰罢了，承认大法好，但对实修大法却若存若亡，平时看来算信师信法，但在被迫害中不敢做正法时期大法修炼者所该做的，看似信师信法，找到了执着又不愿割舍。还有的认为大法好，但总用自己早已形成的固步自封的后天观念来衡量师父的法理，因此在思想业的干扰带动下，对大法形式在世间的变化不理解，从而自己给自己造成障碍，理解不了真正的法理。还有的认为正法中有些事情不应该发生，却不明白这是自己认识的局限，心中信师信法，但遇到过不去的磨难，或当面对正法中出现的新形式时就迷惑。以上种种不在法上的认识，乍看起来似乎属个人修炼的层次不同所出现的问题，其实是根本上对师对法能不能坚信的问题。有的同修文化水平低，或得法时间短，法理知道的少， 但就是信，师父说啥信啥，迫害降临时不信谎言，不迷不惑，黑窝里的残酷迫害也无法改变他们发自生命本性的深处对大法那不可动摇的信念。对于有以上不足的同修，这次法会就是一个很好的找出差距迎头赶上的大好机会。这是慈悲的师父为我们身在大陆的大法弟子能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有个公开交流，整体提高，更稳更成熟地走好走正最后的正法修炼路而苦心安排的。我们全中国大法弟子通过这特殊的法会坦诚地共同交流，共同找出不足，共同提高，使我们每一位看到自己与做得好的同修以致与法的差距，通过这次神圣又宏大的法会真正提高上来，在正法最后这短暂的时间内奋起赶上正法进程。只为强身健体的同修应对是否有神灵做一次深入的考察，看一看易师恩文章，了解一下同修修炼中出现的诸多神迹，再阅览一下师父推荐的佛家人物参考资料，也可查阅92年后媒体报道中关于法轮大法在中外当时出现的活灵活现的神迹。连无神论的报刊都一度承认并证实有神了，你还有何怀疑的呢？这不就是邪党无神论的流毒在作怪吗？你已经走到大法的门前了，千万不要失去这生命永远都不会再有的大好机缘呢。再者，大家知道师父每次讲法都是针对当场学员的思想状况和接受能力，从不同角度并结合着现实社会状况以及证实科学去讲，随着学员不断的提高又不断的由浅入深，最后讲到实质，所以这不是前后不一，而是逐步升华。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的法理只是极浅的一点点而已，有些法理我们一时无法全部明白。师父在定论经文中说，你们在大法中悟到什么，都是无边法理在一个层次中所存在法理之一点而已。我们都知道三界与宇宙的一切是反的，师父又在挖根这篇经文中讲，告诉大家这法大的不可想象，其法理你们永远也不会全部知道和理解。有的同修说得好，有不明白的问题要多静心学法，然后与同修切磋，还不明白时就挂起来，待逐步提高去认识，千万不要因为执着自己不解的问题而对大法产生怀疑。在大法弟子证实法中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尽人意的事，修炼结束的时间一延再延，现在我们都明白了，师父说在正法中有许多事情不尽人意，是旧势力低层和高层结合起来在干。大家知道正法是宇宙正邪大战，能一帆风顺吗？做一件事情实行中还可能出现新问题，需要不断修改调整，何况宇宙正法这么庞大复杂的事呢？这过程中不就在看我们根本上对修炼对佛法是否坚信吗？根本上对法还不坚定，那什么也谈不上。找到了执着又不愿割舍，与信师信法而不敢为，都是不信的问题。师父告诉我们，否定其旧势力安排的正念很足的，他们都动不了的。你是否真信？怕心重，除多学法和彻底否定旧势力之外，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路上，你跟着同修或独自去闯一闯，保证越闯胆越大，闯几次即可达到发真相资料如入无人之境，遇到干扰或险情自然会化解，而且从心里也会乐意去发真相资料，像信心十足奔赴战场去夺取胜利一样。因为师父看你正念上来了，就把你怕的物质拿掉了，给你智慧。其实怕心都是邪恶在作怪，让你自己吓唬自己，从而走不出人心的智库。警惕旧势力迷惑的伎俩迷惑我们，使你不能精进，怎么能不迷惑或少些迷惑呢？首先要认真地弄明白法轮大法的宗旨要求，从内心深处看看自己承认不承认师父讲的根本法理，这些真正明白了，你才能决心诚心修下去。根本问题弄通了，其他的问题就不成为大问题了，只是个逐步认识的问题，那时你就按照大法和师父的要求去做，保证没错。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讲，不管怎么样你就正念正行， 你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就是真的很危险，而又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时，也不能没有正念呢。无论什么情况下，你也不能动摇对大法的根本信念，因为这时你即使想不通，或者哪件事情没做好，没过去大关，甚至会失去人体离世，也会照样圆满，因为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是这场迫害给你造成的，所以千万要注意。作为修炼者，师父的徒弟，对师对法似信非信，或在信的程度上打折扣，或遇事常常迷惑，怎么能走好修炼的路呢？更别提圆满了。怎么加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努力尽心学法，多看看精进同修在法中提高的境界和符合大法所要求的行为，只要有信心有决心，就会不断提高信的程度，直至诚信坚信。诚信我认为就是诚心诚意的信，百分之百的信，像众神公认的那样，师父说啥信啥，是最好的徒弟。而坚信我认为是在诚信的境界中经过学法修炼而升华到诚信的顶点。坚信在任何情况下不动摇是神的状态，面对苦难不退缩，面对大关有信心，面对迷惑干扰不转向，面对生死不迟疑，去留由师父安排，像雄狮一样勇猛精进。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怕心讲真相。2005年的一天，610恶警闯入同修家中，强行绑架了同修。这个消息知道后，我是部分大法弟子互相切磋，在法上统一认识，绝不允许邪恶迫害大法弟子，去610要人讲真相营救同修。第二天，被绑架同修的母亲和几位同修商量，去几个同修找610要人，其余的同修在那里发正念。当时另一位同修对我说，咱俩和他母亲去找610。这时我的怕心就出来了，心里砰砰乱跳，思想中就产生不想去的念头。反过来又一想，我们是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我们必须去，我们的同修被绑架，我怎能袖手旁观。于是我们就发正念，彻底清除610迫害大法弟子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清除干扰我们讲真相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然后我们几位同修和他的一位亲戚一起去找610办公室主任，在那里有人发正念清除邪恶干扰，有人向610办公室主任讲真相。610主任问，你们是他的什么人？你们叫什么名字？我们想邪恶又要耍什么花招了。这时我们心里只有一念，有师有法，绝不允许邪恶生命来考验，我们绝不配合邪恶。于是我们回答，不管是他什么人，我们知道他修炼大法没有错，他告诉人们按真善人要求做好人，学法轮大法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教人向善。最后我们使610办公室主任明白了真相，解体了另外空间的邪恶。通过这件事，我是大法弟子在整体上有了升华，放下了怕心，也走了出来。只要正念正行，走师父安排的路，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解体邪恶，早日结束这场迫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谈对了却人心恶自败的一点体悟。我家是一个小型资料点，我是制作光盘的，以往我的光盘都是同修帮助购买，可这段时间同修告诉我他不能帮我买了，还说了些我认为是冠冕堂皇的话，说什么他不能阻碍同修走自己的路。我当时有些不高兴，但也没说什么，心里想，你帮我买盘也是树立威德的好事，同修的心性标准也不过如此。后来我自己买光盘，当我刻录我自己买的光盘时，心里还想，我买的光盘质量好，而且价格还便宜，同修买的光盘盘面不如我买的好看，心里还想了一些对同修不给买光盘的一些愤愤不平的事。一边刻录光盘一边想，可当我刻完光盘一看，愣住了，完成的光盘几乎有一半是失败的。我又试了一次，还是如此，废了好几张光盘。于是我观念要激起，发正念，同时向内找， 以往同修买的光盘从没有这种现象，我买的光盘都是商家保的，如有课费的可以去换的。看来不是光盘的事，一定是我心性有问题才被邪恶钻空子了。我顺着这个思路找下去，发现我有那么多不好的心，气恨心、显示心、争斗心，带着这些肮脏的心能做好正实法的事吗？我立即向师父忏悔，发出强大正念解体邪恶的干扰迫害，摆正心态，重新打开刻录机继续刻录。刻完一看，一张也没有坏的。通过这件事，我深深体悟到，一丝一念不在法上都会被邪恶迫害，我们只有修掉人心，做的事才是最神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和散发真相资料的同修谈电子眼探头问题。随着救度众生的范围和力度的加强，会有更多的同修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接触到电子眼探头。很多地方虽然装上了电子眼，但是我们也得救度那一区域的众生，我们也一定要救度那里的众生。所谓的电子眼对我们修炼人来说根本不起作用，形同虚设，不要把它看得过重。下面我把自己07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做真相标语的经过说一下，以和同修共勉。那一天月光皎洁，天空无一丝云彩，夜深人静，我选择了一个合适的地理位置，从远处往回走，边走边在电线杆上写真相标语。从家出发我就发正念，就这样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走进走出，时间过得真快，午夜已过，就剩眼前的一些街道，抓紧写完就回家了。过了几天，在某单位上班的人说到此事，因为他是那村里的电工，说他们村里很多电线杆上都有真相标语，可是在他们村里明显的地方，包括地里大棚边上，都安上了电子眼探头，认为肯定能看到是什么人所为。但是出乎他的预料，那些电子眼照到的都是一个黑影，什么都没有。当时在那天晚上，我心里什么都没想，发着正念，就是只管做真相救人。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在以后去那些村子做真相的时候，我根本不把它放在心上，当然也放上一念，让电子眼失灵，对修炼人不起作用。同修们可想而知，月光明亮的晚上怎么会照不到呢？我悟导做大法的事不要有任何人心，有人心就会有干扰，这些年是深有体会的。在做什么事时必须摆正基点，必须学好法，否则什么都谈不上。我虽然是一个老弟子，三件事也在做，和那些精进的同修比起来望尘莫及，我要多学法赶上去。后注，请同修理智地对待此问题，不要生出疏忽大意的常人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小弟子对同修的一点建议。近几年许多小弟子掉队了，有的变得还不如常人孩子，有的甚至变得像常人中的坏孩子一样坏。我也是小弟子，看到这种现象很痛心。很多同修家的孩子小的时候都很好，和大人一起出去练功学法，迫害开始后还有很多小弟子和父母一起到天安门正实法讲真相。小弟子一般的到了学龄期都要去上学，于是就有很多大人同修摆不正小孩学习与修炼的关系，使小弟子掉队了。常人讲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们修炼人讲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可是有的大人同修在潜意识中感觉自己前途无望了，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于是就把自己的期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这显然是常人的想法和执着。上小学可能问题还不明显，一旦到了初中，特别是高中，矛盾就突出了。上了中学课程多，作业也就多，于是有的大人同修会对孩子说，先学习吧，或者是等忙过这一阵子，考完试再学法吧。当然是学生就应该好好学习，但是要知道该怎么学，正常学习，努力工作，做好自己分内的事，符合常人状态修炼，常人眼中大法弟子就是好，为我们以后讲真相和给未来人类留下的道路奠定基础。但是大陆学校教的那一套党文化的东西，对于以后工作谋生基本上没有什么用。恶党最大的目的是用它给学生一遍又一遍的洗脑。我觉得大法弟子都应该明白这个基本道理。中国大陆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中国的应试教育毒害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谋生的本事没学到不说，就连最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也被家长学校以学习的名义忽略了。学校用这样的党文化来教育小弟子，请问大人同修，你们放心吗？再说，即使是从常人角度讲，对孩子的学习这个问题都不应该执着，更何况从修炼人角度上讲，师父讲过不要走极端的法理，在学校学的课程对理解法是有一定帮助的。大法弟子走的每一步都是给未来人留下的路，大法小弟子还是要上学的，但是修炼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只要大法小弟子放下执着，摆正修炼与学习的关系，使小弟子也能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这对我们小弟子来说就是在树立自己的威德。更何况大法弟子以后的路是由师父给安排的，谁都动不了，师父安排的当然是最好的。那么大人同修，你们还执着什么呢？可能大人同修忙于做三件事，不了解中国大陆学校的具体情况。学校是教育学生成人，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大学生一词曾在人们心中无比神圣，但是如今人类道德大滑坡，连学校也不能幸免。如今中国大陆的学校完全商业化了，学校挖空心思想着怎么收学生的钱，学校之间互相攀比的只是升学率，全然不注重道德的教育，其结果导致校园暴力事件不断，校园内谈恋爱公开或半公开化，每年体检时总能检查出怀孕的女生等等等等。在这种环境的污染下，很多学生的思想也极坏，平时聊天都离不开色情暴力之类。可以这么说，如果杀人不犯法，还可能会有一些学生想去尝试杀人呢。小弟子每天长达十来个小时在这样的环境下被污染着，加上长期不学法，怎么还能保持良好的状态？我见过很多小弟子上了高中或者大学后，完全把自己混同于常人了，甚至像常人一样坏，早恋，夜不归宿，做些像常人一样肮脏的事情。每每想到这些，我就无比的痛心。我不知道大人同修你们痛心与否，假如圆满回家那天你们都走了，把自己的孩子丢下了，你是什么心情？很多小弟子投胎时是看在你是修炼人的份上才投到你家的，希望你能督促他，使他能有机会在师父传大法时修回去，免于淘汰。我们每天都讲救人救人，却连自己身边的小弟子都没救了，还能说我们尽到责任了吗？还有一个问题想和同修们交流一下，那就是关于校园内讲真相的事。其实校园内讲真相应该是小弟子或者是大法弟子家里的孩子做的，同修在家里和孩子讲明白了，孩子自己就可以去学校讲。但是由于小弟子们做得不是很好，就是校园讲真相情况相对来讲就差，可能有些大人同修有思想障碍，怕小孩出去乱说影响到自己的安全，但是自己不能过分的谨慎，不让孩子去讲真相，小孩也是生命啊，学校的孩子们没有机会明真相，将来他们被淘汰了不也是很遗憾的事情吗？师父不是说了，现在的很多小孩其实是很有来头的，我建议小弟子在安全的情况下开开交流会，这样对提高有帮助。前段时间我去参加相邻地区的一个小弟子交流会，虽然大家以前做的都不好，但是通过这次交流会，我看到了小弟子们都有精进的决心了。交流会不要过于频繁，有条件的地区最好是组织小弟子集体学法，因为小弟子每天在学校里接触的都是常人，平时学习紧张起来，休息时间又少，不像大人同修那样总能在一起交流。小弟子们通过互相切磋，会使很多问题都得到解决的。最后我还想就真相资料的内容谈谈自己的想法，因为我发现同修们印的资料很多都是教人向善的，或者是修大法后出现的一些神奇现象，常人读后效果如何？当今很多常人不信神，尤其是学校里的这些学生，尽管看到资料他们也会抢着看，但是没有人相信，相反往往看后还说些不敬的话，他们觉得大法的那些神奇的事情是我们编出来骗人的，很多宝贵的资料就是这样叫他们毁坏了不说，他们对大法的印象还是停留在电视上造谣宣传的那样。所以我就想，发资料能不能因人而异呢？比如明慧周报的晨光絮语版就是针对学生读者的，如果有更多适合学生们的真相材料发到学校和学校周边地区就更好了。
各位同修，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失时机，正念解体邪恶。2008年恶党奥运前夕，我弟大法弟子遭到大面积迫害，我看到另外空间邪恶直奔我来，我停下手头所有的事，开始集中学法清理邪恶。在感到自己力量不能破除邪恶时，我就给有联系的同修细述自己的状态，并与另一经常联系的同修约好晚上把我家中所有做真相资料的器材运走。我在心里求师父帮我顺利把真相资料和设备转移给前来接应的同修。同修晚上如约前来运走了所有的物资。我回到家中把孩子送到公婆那里，嘱咐孩子不要自己回到家来，然后我开始集中精力学法清理邪恶。实际上那时恶警已经盯了我7天了，因为几年来与我一直合作的一个同修被恶警绑架后没有顶住压力，说出了在我家里做资料的事。邪恶为了在我家门口抓到其他同修早就布置好了，但是神奇的是在这7天中我晚上还出去发资料，也没有其他同修来我家，还把家中物资转移给了同修，而这些他们竟然没看到。当他们非法涌入我家抄家时一无所获，问我怎么回事，我在心里感激师父慈悲呵护，同时不由得笑邪恶的愚蠢。一，破除邪恶的阴谋，几个彪形大汉来势汹汹地把我绑到派出所，强制戴上手铐脚镣，把我铐在椅子上，轮番熬了我3天3夜，妄图从我这里得到其他大法弟子的线索。我不配合邪恶，他们没招了，就把他们自己编造的或者从其他妥协的同修那里得到的有关我跟几个流离失所的同修做的一些事说给我听。邪恶妄图从我这里打开抓到那几个同修的缺口。我在心里对另外空间的邪恶说，休想，那怎么可能呢，他们是这一方众生得救的命根子，那是师父的安排，谁动谁就犯了天法。我对恶警说，没有，我就是没有，我向内找，是不是自己有觉得自己做了正实法的事炫耀的心，如果真没有的话，恶警又怎么问那些事情，我真的达到了法的标准了吗？我发现自己还真有觉得做了什么如何如何了不得的心。我赶紧在心里向师父认错。在恶警熬到我4天的时候，国外同修的电话打到了派出所及参与绑架我的那些警察那里，我知道我被迫害的消息已经上网了，同修一定在帮我发正念。警察们开始纳闷，问绑架我的消息是谁传出去的，他们自认为绑架我的过程计划相当周密，怎么法轮功知道得这么快呢，他们问我法轮功有什么高科技。最后警察看到我嘴紧说，你不说我们可以让其他人说，林口供照样劳教你。二，一遍遍背法正念解体邪恶。第5天，那些恶警把我关进了看守所，在这期间他们拒绝向我家里透露有关我的任何消息。我心里琢磨怎么才能让家里人知道我被绑架的消息，我在心里求师父帮助我。此后恶人又非法提审了我几次，有一次提审我时趁周围没人，我请一位看上去比较和善的警察，请他帮我告诉在公安局工作的堂姐自己被抓的事，他同意了，感谢这位警察事后真的给我堂姐打了电话，使我的家里人及时知道了我被抓的消息。在营救我的过程中使家里人争取到了时间。我坐在看守所里心里想，从迫害开始家里人没过几天安心的日子，几年中我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婚姻，最穷困的时候从父母那里背粮食吃，父母为此打过我骂过我，头发都愁白了，哥哥们也不过问我了，这次家里人还会救我吗？我想了一天，最后决定不管怎样这事我说了算，家里人必须想办法帮助我出去，他们将来的命运是与大法弟子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应该抓紧机会帮助我。我开始定下心来一遍一遍背法，把自己所能熟记的精进要旨、红银和转法轮第一讲翻来覆去的背，背完就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妄图迫害我的邪恶生命，清理家人背后的邪恶因素，加持他们全力营救我出去。我在心里定了一条，把任何想迫害我的生命全部毒死，起正面作用的生命自己将来一定给合理的安排，如果我自己做不到我会求师父帮助。我在心里求师父帮助自己出去，虽然我还不明白自己因为有什么执着被钻空子，但是我最终会在法中归正自己。我对师父说自己还要出去救众生。接下来的时间我开始全天背法发正念， 就是睡觉的时候都感觉自己在梦里被罚。我明白自己能不能出去，取决于自己能多大程度上依靠法的威力解体迫害我的邪恶。这一点不能有指望的心，是要靠自己去做的。白天有时候自己犯困，马上有个声音提醒我赶紧被罚，发正念。另外空间的邪恶疯了，他们恶狠狠地骂我，这倒更让我明白了大法的威力和邪灵对大法的惧怕。我更增强了被法发正念的信心，我让自己整个人的思想和身体完全浸泡在法中，不让邪恶的任何思维插进来。但是由于人的眼睛被现实空间障碍，我不知道事情到底到了什么地步，只是每天耳边都有个声音告诉我家里人谁谁去哪里找谁营救我，国宝大队的人对我什么态度，政法委的人对我什么态度。另外空间的生命好像开会一样，每天在商讨对我如何如何。我不知道那些是不是真的，我所能做的就是一刻不停地被罚，全力正念清理一切妄图迫害我的邪恶因素，同时加持家人全力营救我。看守所那些与我关在一起的常人都问我怎么了，整天就跟傻了样坐在那里不说话也不动。在这期间有其他同修被关了进来，因为邪恶怕大家串通，往往不到一天就把同修们互相分开，大家能找到交流的机会很少。同修有绝食反抗的，有带着人心进来坐那里流泪的。我提醒同修精神起来，不管吃什么，吃饱了精力充足了被罚发正念。有一天看守所执勤的给我送来了换洗的衣服和洗刷用品，并告诉我孩子的爷爷奶奶给我存钱用的消息，这是我被绑架后第一次有家里人的消息。我想起了丈夫当初如何调动婆家的力量反对我修大法，要跟我离婚，自己又是以如何的宽容与耐心善待他们，劝他们三退自救，这还算自迫害开始他们第一次支持我。三，回家。到我被关押20多天的时候，我加大力度正念清理邪恶，我听到邪恶开始求饶的声音，说3天后放我，求我不要再发正念了。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不为所动，继续正念清理邪恶。到了第28天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问了自己一句，我能不能出去啊？旁边几个与我关在一起的常人说，我们都觉得你能出去，你那么善良，又没说出别人来，说不定哪会儿就叫你回家了。我笑着说，那我就回家。第二天早饭后，我正坐在监室的板床沿上被罚时，看守所执勤的来到门口喊我的名字。监室的人问我去哪里，执勤的警察说，还去哪里，回家呀。我穿上自己的干净衣服，走出看守所那扇沉重的铁门。我顺着看守所所长高墙走到大门口的时候，看到哥哥们开来了车站在大门口等我，泪水在我心里喷涌而出。我笑着走向他们，回家路上家里人谁都没有抱怨我，哥哥们说已经给我找好了一份很忧郁的工作，过几天就可以上班了。回到家里，母亲照顾我体力恢复后告诉营救我的全过程。妈妈说，我们这家人从地区到县市，不管官大官小，所有能认识能找到的，连砖头瓦块大的关系都用上了，我们大家对你算是尽全力了。过了几天，我到新的单位报到上班后，又重新汇入了正实法的洪流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警察也是亟待被救度的生命。99年720，邪恶迫害大法时，我心中充满了对邪党及一切迫害大法、大法弟子的公检法司系统人员的仇视，用人心看待这场迫害，把它当成了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那时讲真相的心态也是不纯净、不平衡的。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自己不断学法，逐渐地改变了我对警察、世人的看法和心态。特别是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发表后，我加强了学习，不断地找到自身所在的为私为我的心、怕心、保护自己的心、仇恨的心、执着于钱的心，同时感到了师父让大法弟子救人的这件事真的很急，逐渐地对警察也生出了慈悲心来，觉得他们都是应该被救度的对象。我几次被迫害后失去了生意，邪党特务抄了我的家和商店，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买了台2轮摩托车，做了摩的司机。同修们都说，这样你可以接触更多的世人，去讲真相救人。我知道是师父借同修的嘴来点化我，让我去讲真相救人。
刚开始讲真相时，因为有怕心，总是用人心衡量，观察客人是不是警察，如发现或感觉时就不讲，避免被迫害。其实是怕心在作怪，承认了迫害，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当时也感到了这种状态不对，我就在不断的学法中规正自己。每天我除了拿出两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学法读法外，还要背转法轮。渐渐的，我在法中认识到众生世人，无论他是什么职业，包括警察，都是亟待被救度的对象。他们很多可能都是为了得法而来的，见到警察不讲真相，不也是怕心吗？最根本上还是为思为我的心在障碍着。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去掉最后的执着。我在法中不断地规正自己。有一次我给一位年轻人讲真相，劝三退，因路较远，讲的也很多，他也很快答应了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我问他，小兄弟在哪上班呢？答，公安局。当时我悟道，这不正是师父用这件事点化我，遇到警察也要救度吗？从那时起，我渐渐地修去怕警察的心，无论谁来坐我的车，我都要跟他讲真相，劝三退。只要坐我的车都是有缘人，我都跟他们讲县局几例警察三退的事，来说明警察也亟待被救度。一天晚上准备收车回家，一位警察抬手坐车，路不远，只有五六百米路，问我多少钱。我说看着给吧。此人很善，上车就和我说些他打车不如意的事。我想讲真相根本插不上嘴，时间又短，一路都是他在说。到十字路口遇红灯，过路口就到站，这时我才有机会开口。我问他，听说过三退保命吗？他说，啊，那是法轮功讲的。我说是，但是是为了你好，将来有一场大灾难，退出来能保住你的命。他说，那能退吗？领导不会让退的。我告诉他，不是那种退法，是从你的心里退出来，你可以不让单位知道，又不要你一分钱，起个化名，不用真名都可以，我就帮你退了，对你百利而无一害呀。但是有一点，你心里一定要记住用什么名退的。他说好，你给起个名退了吧。车到站了，我给他起了名，他给了我两块钱就走了。走出约十来米远，因没记住名，又高声问我叫啥名字。我说叫某某。啊，我记住了。有一次在路口等活，来了一位警察，说要去某地，应该三块钱，他说只有两块零钱。我说上车吧。上车后我问他在哪儿工作，答，公安局治安大队。我问，你是不是经常接触练法轮功的人？他说过去是。我说千万不要对法轮功的人做伤天害理的事。他说那是我不干，我是中队长，看管人的时候我都告诉手下不要打他们，不跑就行。我开始跟他讲真相，劝三退，讲大法红传八十多个国家，讲自焚假案，三退保命。他也很明白真相。最后他说，我是党员，大哥你给起个名退了吧。我说你真英明，就叫英明吧，加上你的姓。车到地方了，他付了钱，握着我的手不松开，连说谢谢。我说你不用谢我，将来能保你的命的是我师父，要谢你就谢我师父吧。他问，是李大师吗？我说是。他说谢谢师父。这时他松开了握着我的手，说，大哥你一定去找我呀。08年末的一天晚上收车回家，半路遇一警察抬手打车，说到前面某处，也就是六七百米的路。上了车我问，兄弟在哪儿工作？法院法警大队。我说你是不是经常接触法轮功的人？他说是啊。我说你千万不要对他们做伤天害理的事，那样对你没有好处，因为他们都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人。他说，你是说对他们要高抬贵手吗？我说何止啊，我给他讲大法真相，大法红传世界八十多个国家，邪党怎么迫害大法弟子，天安门自焚假案新闻被评为全世界十大假新闻。讲到三退时，他说，那还了得，我的工作还要吗？饭碗不砸了吗？我告诉他，不是的，是从你的心里退，老天爷看人心，你在心里退了，而且可以起个化名，我就帮你退了，你可以不叫你的单位任何人知道，将来那场大灾难来时，你真的能保住生命。你想一想， 还有什么事能比保住生命更重要呢？但是有一点，你必须在心里记住用什么名退的。车到站了，他付了钱站在那里不走，听我讲，直到他全明白了，才最后说，好，退吧，你帮我起个名吧。我给他起了名，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不松开，看得出他很激动，连说谢谢。我告诉他，要谢你就谢我师父吧，将来保住你命的也是我师父。这时他握着我的手慢慢松开，后退一步立正，向我敬了一个只有军人警察见到上司才敬的标准的军礼，然后慢慢的后退，向我招着手走了。我从心里对师父说，谢谢师父救了他。摩的讲真相的特点是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完讲真相或劝三退的内容，有时只有2到3分钟的时间，虽然时间短，有一定的难度，但只要不执着，基点放在救人上，还是可以做到的。我的做法是开门见山，直接问听到没听到过三退保命的事，可在很短时间内讲完要讲的内容，然后根据时间讲大法真相，如时间允许，也可先发正念，解体阻碍他三退的邪恶生命和因素，然后再讲真相，三退效果也很好，但不能执着退不退。我的体悟是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动了动口，让世人明白真相，并给世人一个得救的机会。讲真相的过程中，我遇到过军人、干部、610人员、大中小学生、工人、律师等等等等。前些天我曾劝退一位律师，他很明白真相，他问我，听说过高志胜律师吗？我说听过。他说，高律师是我们律师界的楷模，是我们的荣耀骄傲，现在我市的610不让我们接法轮功的案子，他们是违法的。现在的世人越来越明白真相，他们都在急着等大法弟子去救度。如果我们大法弟子都能放下人心，有机会都去面对面讲真相，劝退救人，每个真修弟子平均每天劝退一人，邪恶很快就会自灭。当然讲真相也有不顺利的时候，也有看似危险的时候，师父当时就给化解了。我自己还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还有很多执着心，师父在转法轮里提到的所有执着心都在我身上都有。有时我在心里呼喊，我为什么修得这么差，虽然如此，我想在大法的熔炼中，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一定能修去所有的人心，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随师回家。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就神韵光碟刻录的细节和发放与同修交流。现在很多同修都在制作和发放09年的神韵晚会光碟，在此我想谈谈自己的方法与同修交流。因为与身边同修的接触中，我发现在刻录和发放方面有些细节资料点和同修还不是太明白，谈出来供广大同修参考。第一，刻录方面。一、刻录光碟速度设置， DVD 设为6倍，VCD 设为16倍，光碟质量最好购买批发价 VCD 在1块钱左右， DVD 在1块5左右的光碟。注意，批发价格在8毛左右的可打印光盘，有的是使用的二次料，这种二次盘片的兼容性差，不能用。刻录光碟速度和光碟的质量决定了刻录出来的光碟的兼容性，只有兼容性好的盘，各种机子都能放出来，而且数据也保存的时间长，质量稳定，对反复观看神韵晚会效果都会很好。二、拿到母盘后，先将母盘在电脑上保存为镜像文件， Nero 或其他刻录软件都有此功能。当母盘使用一段时间之后，用电脑保存的镜像文件重新刻录母盘，这样可以保证母盘的质量。另外，不要把镜像文件放在移动硬盘或 U 盘里刻录。三、刻录机的选购，建议购买先锋的刻录机，刻录软件最好使用酒精120度和 Nero。 第二，发放方面，现在资料点大量制作出来的09年神韵晚会光碟是救度广大的大陆民众的，他们中有明白大法真相的，但也有很多被中共谎言所蒙蔽，对大法有抵触的和不愿了解大法真相的，还有的是惧怕中共恶党的恐怖主义而不敢了解真相的。 这些同修们应该或多或少都有体会。而09年神谕晚会光碟又不同于真相传单或小册子，真相传单可以直接看，而光碟必须是得到光碟的人选择要看，才能通过机子将美好和真相展现在他的眼前。对此我们一定要清醒，发放09年神谕晚会光碟和其他真相光碟是不一样的，单独发放09年神谕晚会光碟就行了。当然我们在发放的心态一定要纯正、慈悲、神圣，单独发放晚会光碟会使人们在不带有其他观念、思想相对纯净的状态下观看09神谕晚会，只要人们去看，那么美好与真相就像润物细无声一样融入他的生命，改写他的未来。在看过之后人们觉得好，自然就愿意多了解法轮功真相，那种状态下再找真相资料是不难的。如果在发放时加入一些其他的真相资料，人们在中共恶党的谎言毒害下就认为是法轮功的而不看了，这样做反而会耽误师父对他们的救度。所以请大陆同修一定要按要求做，不要以自己以往的观念和被执着自我的想法所牵动，加入一些其他的真相资料和真相光碟，有时反而阻碍了众生的被救。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做好三件事要重实效，针对我看到的一些现象与各位同修交流，有的资料点为了完成数量，同修疲劳作业，而发出的资料却被常人大量扔掉，有一次一个市场上被扔了很多，这是发放资料的同修正念不足，有怕心，加上自身疲劳才造成的。有的同修接到资料后不敢在家里存放，不管效果好坏赶快发出去，表面在努力做三件事，但是师父要求的是做好三件事，真正做好得看实效。有的老弟子还存在学法心不静犯困，发正念心不静犯困，正念不足再强为做三件事。我认为三件事没做好就会浪费时间、财力、物力，甚至有的起了反效果。我建议我们做三件事以做好为第一，注重实效。另外随着正法形势的推进，在散发资料的同时，建议加强面对面讲三退的力度。做事贪多贪大不讲实效就是有漏，有的是执着证实自己而非是证实法。我最近学了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结合自身的实修经历，觉得以常人的状态去做大法的事，有时会起反效果，或一时干得大，但可能后来被邪恶钻空子，造成很大的损失。我这里通过明慧与大家交流，希望那些在疲劳作业的同修，贪多贪大的同修，把学好法、发好正念放在首位。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不能看表面的工具，得看它的实效。其实学好法、练好功、发好正念、做真相、做三退会事半而功倍。靠正念与大法中给予的智慧，以神的状态、心态做事，实效有时意想不到的好。而凭常人的心态做真相、做三退，实效不好。有的同修认为常人不可度，其实是自己的常人心态抑制不住常人，不纯净的心态，语言没有穿透力，打动不了人心。另外我这里顺便提一下，有的地区同修不注重做标语，只注重光盘和资料多发。我个人认为标语像我们写文章要先写上标题一样，标语立意明确简洁，是布阵的一道令符，标语很有气势有威力，镇邪的效果很好。而发一个村的真相，一个人一晚上不一定做到，而一个人一夜可以做几个村的标语。发真相不一定人人都会得到看到，但标语密一点人人都会看到，常人中反馈也很振奋人心，做标语省钱又省时，铺的面也很大。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阜阳大法弟子的文章，用电话讲真相救众生。看到国外同修打电话讲真相劝三退，取得了很好的经验。我们国内同修也可用公用电话，特别是使用电话卡讲真相，如 IC 卡10元钱一张卡，可以打100分钟，既安全又方便，装有磁卡机的都可用。同修重点先了解迫害大法的单位 和单位负责人的电话号码，即当地公检法和政府部门，特别是派出所这些直接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平时我们用电话向那里的领导或个人讲真相，劝三退，不仅为救他们，同时使他们了解真相，免得他们对大法犯罪，从而减轻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如果哪里发生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我们立即给他曝光，国外国内大法弟子集中打电话谴责制止他们的违法行为，要求他们立即放人，停止迫害，免遭恶报，就可能给他们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还可以用磁卡电话向当地民众讲真相，劝三退，只要知道某一地区的前面的几位号，后面随便加四个数字，能拨通的即为有缘人，首先告诉他保平安的两句话，如果他能接受再劝三退，最好两个同修一道，一个讲，一个在旁边发正念并看四周环境，这样既安全又方便。如果同修都能重视，用智慧慈悲去做，效果一定很好，特别是对那些直接参与迫害的部门，又是我们难讲真相的地方，用电话更方便，使他们了解真相。如果我们做得好，就能使他们都了解真相，不再迫害大法弟子。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大陆上网点下载语音版明慧周刊的建议。从去年开始我才自己上网，上网了很长时间才偶然看到语音版的明慧，在明慧广播电台空中明慧周刊栏目，刚开始看到同修关于语音版明慧的建议，在不愿接受新事物的观念的阻碍下并不在意，但我的70多岁的母亲同修长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不愿读明慧周刊，加之与同修接触很少，多年以来一直处于个人修炼状态，讲真相救众生的事做得很少，就是突破不出来。没办法，我给他读，但我也很忙，读的还是很少的，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今年我给他买了一个 MP4， 下载了语言版的明慧周刊和师父公开讲法录音，还有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两个月后我再见母亲，变化太大了，法理清晰，理智醒觉，每天5套功法雷打不动，时间每分每秒都不舍得耽误，天天在想怎样救人，完全改变了以前的懈怠和忙于活计被旧势力牵制的状态。母亲激动地和我说，语音版的明慧周刊太好了，她琐碎活计很多，只要干活就听，因为第5届书面心得交流大会语音版的做得还不多，我就把第3届、第4届的都给她下载。与此同时我也在听，感觉太不一样了，大法弟子每个人其实都感觉时间不够用，每个人都在和旧势力在抢时间，每天24个小时，除了很少的睡眠外，工作学法讲真相外，相当大块的时间被家务上下班或者在路程上等琐碎的事情占用了。虽然以前是边干家务等边学法，但很难达到静心的程度，学法也不太严肃，现在我利用琐碎时间听语音版的明慧周刊，经常是手中在飞快地忙着活计，耳边听着同修的交流，时常被同修的无私无畏感动得泪水连连，每天经常的状态是边干活边擦着眼泪，有时是感谢师尊的宏大慈悲的泪水，有时是见证新宇宙伟大的神的平凡中的壮举感动的泪水，更多的是恨自己不争气的泪水。总之虽然在做杂事，但脑中被法熔炼着，不像以前总被思想业力和杂念所占据，语音版的明慧周刊成为我排除旧势力通过家务来干扰的一个很好的法器，同时也感谢明慧电台同修的辛苦努力。另外要提醒的是，如听语音版1至5届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和明慧周刊，需要大容量的 MP3， 至少2G 的，170元左右。现在一般的同修都有老式的 128MB MP3， 这个容量不够用，可以购买2个或更多 G 的，让上网点的同修一次性存入2G 的心得交流大会稿，再用老式的小容量的 MP3 做更新。每周语音版的明慧周刊可以用小的 MP3 交给传资料的同修做每周的更新， 而且现在家庭资料点遍地开花，语音版名讳可以分流给家庭资料点，减少资料点同修的工作量。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名讳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名讳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